好，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呢，是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一到十三节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一到十三节，请弟兄姐妹们手边翻开的圣经，在和合本圣经第231页，新约和合本圣经新约第231页，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一到十三节，我们一起同声开口，请。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，就是耶稣基督。此外，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。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，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，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，有火发现，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。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敬爱的康莱昌牧师，题目是个人的工程。
好，谢谢弟兄姐妹平安。耶稣来要拯救罪人，我们传福音，希望人在听到福音的时候看到自己的罪恶和无能，需要依靠主，那么他信靠主，完全信靠主，在他的一切的罪恶能够得洁净的事上是主的恩典，在以后生活中的每件事成圣也是靠着主的恩典，没有一件事不是出于主的恩典，没有一件事不是出于他的权柄，我们就是依靠他，这是我们基督教的基本信仰，这一点都没有错。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到，神拯救我们，除了我们是这么无助的罪人以外，我们领受神的恩典，我们被他更新，神也对我们有很高的要求，或者对他自己的恩典有很高的要求，他要我们圣经上描述的要多结果子，相对的如果不结果子，这个树就要砍掉，很严厉的。那么他要我们，这一点很稀奇哦，你大家都没想到过，神要我们多赚钱。哎呦，你看多赚钱啊，圣经有这种信息，有这种信息啊，圣经的信息不是都叫我们要不要爱钱吗？不要爱世界吗？不，圣经也要我们多赚钱，多结果子，多赚钱。然后第三个形容，这三个形容都是一样的，就对我们这些得救的人，靠着神的恩典，需要有一些恩典的结果，就是多结果子，多赚钱，多有建设，要有建设，要有成绩啊。我们先讲多结果子，最熟悉的经文大概是诗篇第一篇第三节，一个跟随主的人，他应该像西边的树，按着时候结果子，谢谢，叶子也不枯干。我们要不但要结果子，而且要按着时候结果子，不是结了一批，要不断的结果子，按着时候要结果子。甚至照新约耶稣的那个无花果树比方，不是结果子的时候，主到你的这棵树下，你靠着主的恩典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都能结出果子来，很稀奇的。那么马太福音21章43节说，神的国，耶稣对犹太人说，神的国必从你们那里夺去，神的国本来是给你们的，给你们的就固若金汤，不能被夺去，但是会被夺去的啊，就用了这个字，夺去要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。哟，这句话用在个别的基督徒身上，用在以色列身上，用在地方教会身上，用在我们身上，都很可怕。你没有结果子，有一天神的权柄祝福会从这里拿走，给那个能结果子的百姓、教会、个人。耶稣不仅对犹太人说了这么警告的话，神的国必从你们那里夺去，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，而且在约翰福音15章第2节， 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。属我又不结果子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应该他的意思就是受过洗，名字在教会的名册上，但是没有真的生命的，耶稣就要把它剪去。凡结果子的呢，就要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不结果子要砍剪掉，结果子也要修理干净。那个修理呢，用台语来了解是比较正确的，修理哈，把你管教一番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那么门徒像保罗就说了，腓立比书1:11，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。只是我要再强调，结果子结满了仁义的果子，不是只有一批的。我们有生命就继续都要结，我们结果子不只是不是一批的，而且是结得好，要继续的修理干净，要继续的让它能够在修理当中结出更多更好的果子。哥罗西书1:10，在一切善事上要结果子，我们要有各样的善行，各样的义行，各样个人的美德，教会的美德，团体的美德，一切的善事上要多结果子。提多书3:14，并且我们的人要学习正经事业，免得不结果子。正经事业，我们要办正经的事，我们的时间、金钱、精力要用在正经的事上，不能不结果子，不能结坏果子，要结好的果子。各位，你的个性、你的人品、你的善良，有没有在成为基督徒而且继续在教会中成长，比以前更温柔，比以前更勇敢，比以前更诚实，比以前更正义，比以前更热心啊？我们如果是结了果子，就被修理干净，枝子结果子更多。不能不结果子的，不能说我不是结果子的树，不是结果子的树就要砍掉。耶稣讲的非常严肃，非常严重哈。第二个，要多赚钱。任何弟兄姐妹觉得说基督教太不切实际了，讲的都是云里雾里天上的事，讲的都是属灵、仁爱那些不切实际的事，就应该看一看圣经里面，特别是耶稣讲的这个比喻。你要多赚钱，这个多赚钱大家很容易理解。各位，不管你是从事哪一个行业的，大家手头上都有一点钱，一点点，这一点点的钱，10,000块、100万，你要怎么处理它呢？这我想我们都知道了，何况这边有这么多财经大佬哈，一定能够告诉我们，我们都知道，不是财经大佬了，财经理专了哈，就是我钱要放在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要能让那个钱生更多的利。要生更多的利，如果没有生更多的利，一年的收益没有多少%，你就要换一个理专了。这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对于钱这个事情，我们都希望钱放在一个地方能够越来越多。耶稣在路加福音19说过一个比喻，在马太福音25说了类似的一个比喻。路加福音19说有一个主人，他给了10个仆人，每一个仆人有一锭银子，每个仆人一样，然后他就到远方去了。那个有一个仆人呢，就把这个钱呢立刻去赚了10锭，有的就赚了5锭，第三个呢，他说我没有赚，他说因为我知道啊，你是很严厉的人。什么叫很严厉的人？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，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。各位，我们的主，如果你觉得我们的主 是非常慈爱、善良、宽大，圣诞老公公，一切都是白白的恩典，都饶恕，都原谅。圣经里有这样讲，的确是如此。但是他的恩典临到了，却也有极大的要求。我是严厉的人，严厉到非常的不合情理。如果你听到的信息，我们的主都是非常近情理、有人情味的，那不是全面的基督，他有非常不合情理的地方。没有种的地方要收，你没有种你怎么收啊？没有放下的要拿起来，强人所难呢、啊。刚才祷告的时候提到这件事情，就是一个不到时候，在不吃结果子的时候的无花果树，耶稣到他的树下，因为没有果子，耶稣是咒诅他，他就死了。不是结果子的时候要结，不近情理，不近人情。我们的信仰其实都不近人情，饶恕人70个7次，怎么是近人情的事？有人打你左脸右脸给人家打，这怎么是近人情的事？这怎么是人能做得到的事？要爱你的仇敌，这怎么是能做得到的事情？就像儒家批评墨子一样，这是禽兽，这简直就是不近情理，不像人一样，要求过分。耶稣在咒诅一棵无花果树的事上告诉我们一个功课，凭着你的人性，凭着理性，所有我们基督徒所做的事都办不到的，你办不到的，你办不到，你需要办得到。怎么办？要有信心，你必须要有信心。他对那个第三个仆人，在路加福音所讲的那个第三个仆人说，我知道你很凶啊，可是你知不知道做生意赚钱很不容易啊？各位，赚钱不容易，我不是什么投资客，不过我想我有一个基本的常识应该是对的。你把钱放在一个地方，获利越高，风险越大。我猜这应该是对的。获利越高，风险越大。获利最高的就不是把钱放在任何一个地方，自己来做生意，赚了全赚。但是这赔了也全赔。获利越高，风险越大。你要绝对不会倒，我的钱放在任何一个地方绝对不会倒，没有这种地方。只有什么地方呢？放在自己后院里面，埋在那里，这天天看着，这没有人能偷，等到主人回来的时候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，没有赚钱也没有赔钱的，一毛都不少，都不赔。各位，那个主人的反应证实他是不讲理的。主人的反应证实，各位，这不是主人啊，这是上帝哦，不讲理的哦。你既然知道我这么严厉，你既然知道我对你的要求是这么不近人情，是超过人所能做的，你最少要把银子放在银行。这我们中文也很有意思啊，银子、银行哦，都是银啊。放在银行，等我回来的时候，我不知道银行 bank 这个词是怎么翻成银行的啊。这我们以前东西交流的时候，早一点的时候，是在清朝之前就有很多字很难翻，那个东西很多不容易翻，譬如说沙发，到今天没有人能想出怎么翻，就是 sofa 就是沙发。以前看那个启明书局的《福尔摩斯探案》。那个时候福尔摩斯探案写成的时候刚刚有电话，他们也不知道怎么翻，那么启明书局翻译就福尔摩斯拿起德律风啊 telephone 就是一音啊，不知道怎么翻比较好。那么银行，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，我不知道 bank 怎么翻成银行的，那里都是银子哈。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。耶稣用这个比喻肯定了一件事， 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严厉的，神律法的要求是严厉的，凡不常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记载的去行，就被咒诅。你知道我很严厉，你知道我给你的恩赐，弟兄姐妹，是对我们每个人说的，给你的恩赐，给你的能力，给你的才干，到见面审判的时候我是会要的，你赚了多少。各位，我说这个比喻非常近人情，我想每个时代都近，就是你的钱放在一个地方，你希望它能赚嘛，你要赚嘛，赚要冒险的，对的，你要把神的恩赐发挥出来要冒险的，你在教会里要服侍，你要做最简单的探访，或者是接待，或者做什么事，没有一样是容易的，弟兄姐妹。我们每个人要做的服侍，教会内的、家庭里的、社会上的、工作上的、退休的、在学的，我们每个时候都要有服侍的果子。我们侍奉我们的肉身的主人、不信主的人、我们不信主的老师、不信主的父母儿女等等，我们都需要做到主的要求。主的要求是严厉的，是不近情理的，是我们堕落的罪人办不到的。但是他要你要怎么办呢？你服侍，你不能够有什么更好的成果，你最少要把银子交给银行。这里我们不必追得太深了，不过大概可以说，可能可以这样讲吧，你真的不能服侍，没有什么服侍，最少你可以奉献金钱，那么教会可以用那些金钱请人来带你做一些服侍。不管怎么样，耶稣的恩典白白给我们，但是不能有去无回，他一定是要的。奇怪，我们在世界上对金钱的事这么敏感，我们都想赚钱，都把钱托给任何人，我们都要有赚的，我们都很懂。可是怎么神托给我们的恩赐，我们都不想到神要利吗？连本带利的要吗？然后那个主人就对旁边站着人说，夺过他这一锭来。再一次是夺，为什么用夺？好像很暴力。用夺的意思就是，神给你的东西本来是固若金汤，绝对不会失去的，但是你自己的不上进，就会让它被夺去，给那有实定的。哎呦，好像不是雪中送炭，是锦上添花。各位，我们要停止这种，我们不能停止这种锦上添花，但是我们要加强雪中送炭。什么意思？所谓锦上添花，就是我的确看到教会常常是这样的，热心服侍的就越来越热心，热心服侍的赏赐就越来越多，懒得服侍的原来有的一点恩赐也没有了，原来有一点的祝福也没有了。别人就说，哎呦，主啊，他已经有实定了，你给他的祝福很多了。主人说，我告诉你们，凡有的还要加给他的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。我们这很受不了，可是我再一次说，这是多么真实的事情。你在教会里看到不知道多少这样的例子，那个愿意服侍的，愿意摆上的，愿意背十字架，愿意跟随主的，就越走越好，不愿意的就越来越少，都没有了。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，就是原来神给他的，也要夺过来。这个例子在马太福音第25章讲的有一点不一样，我只提一句，马太福音25章第16节，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，随即马上就去，有了钱马上就会积极的投资股票、期货市场等等等等，马上。我们在爱人爱神的事上，如果能跟要钱要利的事上那么积极的话，那神的教会真是非常的丰富了。我们求主帮助，不管你是领了5000两银子、一锭银子，不管是多少恩赐，不是你赚了多少， 是你积极的去做，因为这在神的手里。哥林多前书三章六节，我栽种了，亚波罗浇灌了，唯有神叫他生长。各位注意，我栽种了，亚波罗浇灌了，唯有神叫他生长。也就是你栽种再多，如果神不叫他生长，栽种的没有益处。你浇灌的再多，如果神不叫他生长，没有益处。这话表示我们要积极的工作。主是安排了一切，预定了一切，计划了一切，但是我们要工作。我们不是顺其自然。自然这个词在基督教里，在世间很多时候是一个很好的词。自然发展，自然天然，这个菜是自然的，不是人工的，好像人工都不好。其实我们所经历的许许多多都是人工的，这个房子是人工的，电是人工的，水是人工的，我们穿的衣服是人工的，食衣住行娱乐没有不经过人工的，人工的也是神在其中的工作。我们基督徒并不是顺其自然，自然更不等于超自然，自然不是神，自然甚至是堕落的。我们需要积极。常常听到一句话，这个事情我们就交在主的手里了。交在主的手里常常是被误解误用的。在圣经里面，常常你交在主的手里，主在回来把这个东西交在你的手里。麦基洗德对亚伯拉罕说，这在创世纪十四章二十节，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的手里。你以为这是什么情形？因为亚伯拉罕在打仗的时候，大家都在睡觉，敌人就通通死掉了，神就把敌人交在他手里。有这种例子，但是绝大多数的时候，敌人交在你的手里，并不减少，并不丝毫减少你要预备军队去打仗。神把工作交在我们手里。出埃及记二十三章三十一节，我要将那地的居民交在你手里，并不是说迦南地的居民通通看到以色列人来了就死掉了，自动死掉了，然后他们得胜了，没有。交在敌人交在你的手里，你仍然需要征战，需要预备，可能失败，需要流血流汗流泪。利未记二十六章二十五节也说，我必将你们交在仇敌的手中。神把仇敌交在我们手里，神把我们交在仇敌手里，神让敌人得胜，神让我们得胜，一切都是出于神，他的计划，他的恩典，他的权柄。但是这一切出于神的事，并不是说我们就纯粹在被动当中没有任何作为，相反的，我们非常积极，我们非常积极努力的在做事。包括我们的主耶稣在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六节，耶稣在十字架上大声喊着说，父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。我的灵魂，我的生命交在你手里，不是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刻而已，在这一生都是。路加福音二十四章第七节，天使对妇女说，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的手里。神的带领，我们有的时候被交在别人手里，有的时候别人交在我们手里，都不是一种麻木纯粹被动的一个动作，我们都有积极的反应。譬如说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三节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，并且知道他从父那里来的要回到父那里去，意思就是说耶稣知道自己已经得到完全的荣耀和权柄。好宝贵哦！你知道你马上要升总经理了，你知道你马上要升校长了，你知道你马上有大的权柄和荣耀了，你就神气起来。不是，耶稣知道一切的权柄要在他手里，他就起来洗门徒的脚。感谢主， 浇灌的、栽种的、赚钱的、努力工作的，哥林多前书三章七节说，都算不得什么。栽种的算不得什么，浇灌的算不得什么，只在乎那生长的神。马可福音四章二十六节有一个非常简短的一个比喻，太简短了，也太妙了，是我们非常不熟悉的撒种的比喻。撒种的比喻有好几个，这是我们非常不熟悉的一个。马可福音四章二十六节，神的国如同人把种子撒在地上，黑夜睡觉，白日起来，这苗就渐渐发芽渐长，那人却不晓得如何是这样。地生长五谷是出于自然，这里的自然是出自上帝的，先发苗，后长穗，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，谷季熟了就用镰刀去割，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。各位，一个教会，一个个人，不管是我们年长的或年轻年幼的，我们长起来了，种子撒在土上长起来了，那是神的工作。你不要以为这么一撒是偶然，是随风而散，没有什么任何的意义，非常有意义。撒在地上不被鸟吃掉，这已经是神的保守了。我们很多人来到教会，好不容易来到教会一次，心里的道被撒旦夺去了，他听不懂，他没有兴趣。撒在地上已经很稀奇了，撒在地上不被鸟吃掉很稀奇了，不被太阳晒死很稀奇了，不被荆棘挤住很稀奇了，刚好撒在一个好土里面，听到明白了就结出许多籽粒。我希望我们这里每个人都是。但在这里他又说，好像没有任何人在工作，撒出去了，大家在睡觉，主人也在睡觉，后来就发苗就长大了，后来就熟了，就可以去收割了。这是提醒我们，一方面主的工作，要主的仆人，就是你我，很辛苦，很努力，很忠心，很有恒的去做，非常辛苦。另外一方面，你再辛苦，使他成长的是主，你再不辛苦，神要他成长他还是成长。各位，你们有看过这种例子吗？有的时候在一个家庭里面，父母可能同样是喜欢打麻将，不好好照顾小孩，不好，没有好榜样的，可是老大非常像样，老二非常不像样，同样的父母，同样的放牛吃草，可是有的孩子就上进，有的孩子就不上进。相反的也是，父母非常尽心竭力的教导孩子，有的就很上进，有的就不上进。这个我们也没有办法，我们只能求主帮助我们忠心良善，希望结出好的果子来。我们知道在主的手里，在主的手里不是说我们就懒惰不做事。大家都喜欢引一节经文，诗篇一百二十七篇第一节，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建造房屋，建造人就枉然劳力，就好像巴别塔一样，他们建得很高，神不建造，那个劳力就枉然了。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人就枉然警醒。但是这句话不是说人不要建造，也不是说人不要看守，只是在说你建造如果没有神的同意，你会枉然劳力；只是说看守如果你不是神的同意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。一切都是神做的，但是在神做的之下，人不能不建造，不能不看守，不能不栽种，不能不浇灌。哥林多前书三章八节，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，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。啊，我听过很多基督徒很大胆的讲， 我不要将来的赏赐，我要现在。我不否认这种心态也有合理的地方，甚至我也不否认现在或者所谓的现世报也是有的。但是我们知道将来有神完全的报应，我们感谢主，我们有盼望。我们知道神现在也报应我们，我们也感谢主。我们求主让我们知道一切都是出于主的恩典，但是哥林多前书三章八节说，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，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。我希望我们这里每个人都有那赏赐，都有从神而来的赞美，多么的美好。哥林多前书三章九节，我们是与神同工的，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，建造的房屋。我们在耕种，希望收成很多；我们在建造，希望建造的非常美好。我们希望在好的根基上建造。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一节，就是耶稣基督，这是我们唯一的根基。我们不仅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建造，我们也用耶稣基督的话和圣灵来建造，那就是金银宝石。我们的根基是主，我们的建材也是主。如果不用主的话，主的灵来建造，那都没有用，都会被火烧掉。各位，你的工程，你的田地是荒芜的，是违章建筑，是海沙屋，能不能够被火、被水、被风考验得住、考验得过？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这是很不容易的，很不容易的得胜。我们需要主怜悯我们、恩待我们。三章十四节，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，他就要得赏赐；人的工程若被烧了，他就要受亏损，自己却要得救，虽然得救乃像经过火一样的。工程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工程。你这一生，上帝最后要看你的工程建造的好不好，是土地里面所长的农作物，我们希望长得好；是神放在我们身上投资，我们希望他在我们身上投资是成功的。主的恩典一定能叫我们能够成功，主的恩典一定能叫我们得胜。风霜雨露，或者是雷电，或者是火烧，都在我们生活中会有。希望我们彼此祷告，彼此扶持，我们能够经得起火的考验。考验没有把我们烧掉，把我们考验得更坚强；风雨没有把我们吹掉，反而使我们更坚定、更坚强。每个得胜的人都有被烧的时候，被风吹雨打的时候，求主帮助我们更坚定。浴火烧过约瑟和大卫，也烧过我们每个人。我们有的时候被烧坏了，有的时候我们得胜更坚强了。创世纪三十九章第七节说，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，你与我同寝吧。这个很不容易胜利的。约瑟十七岁的时候卖掉他家做奴隶，他被关在监狱里的时候大概是二十岁，他在主人家里大概三年，因为需要一些时间表现出他收成牧养的这个成就，所以需要一两年的时间。而他这么年轻俊美的人被那个风流的女主人看上，相信也不会太久，所以我说大概三年之内，女主人看上他了。 很生动的描述，用眼目送情给约瑟，用眼睛讲话。各位，那是很难的，胜过的引诱。一个美丽的女人引诱你，约瑟这个时候可能20岁，年富力强，他需要爱，他没有爱，没有同胞的爱，没有家人的爱，他是一个奴隶。虽然他做得很好，一直被生，但他需要被爱，他需要被关爱关心。现在这个时候有一个漂亮的女人说，哦，我好爱你，这怎么得胜呢？约瑟不听。任何一个男士都知道这是多么困难，我想姐妹也应该知道。我们怎么得胜？看来一切的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，他把所有的事交在我手里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，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，只留下了你，因为你是他妻子。秘诀就是下一句，我怎么能做这大恶，得罪你的老公呢？哎呀，你老公会发现的，你老公会知道的，那不得了，那是杀头的罪。各位，如果约瑟说我不能让你老公知道，他就一定失败了，因为他们会想办法让他老公不知道。我将你摆在我右边，免得我得罪你。约瑟不是说如果被老公看到怎么办，那可能可以避免。约瑟说，我怎么能够让上帝不看到？我将你摆在我右边，免得我得罪你。哎呀，我不能得罪神啊，我不能得罪神，神没有开路啊。我想约瑟的妻子，约瑟主人的妻子天天引诱他，向尼罗河神求给他机会。我想约瑟天天祷告，求神保守，不要让他的女主人有机会。事实上在创世纪39:11说，有一天约瑟进屋里去办事，所以他多半都逃在外面的，他不敢进房间，他不敢进家，他不敢。他进去，家里的仆役那么多，说真的，波提乏妻子要抓到这个机会还不容易了，除非像克林顿总统那么大的胆子，居然敢在白宫里做这种事。约瑟进屋里办事，他天天祷告，主啊，不要给他机会。主没有听他祷告，有一天就给那个女人机会了。那个女人天天祷告，尼罗河神给他机会，哎，好像听祷告了。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好难哦。哦，这一次他不用眼睛说话了，他用手说话了。约瑟，他拉住约瑟的衣裳说，你与我同寝吧。约瑟把衣服丢在妇人手里，跑到外面去了。他得胜了。各位，这真是很辛苦的得胜，但是他的得胜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。各位，希望你不要碰到这种情形，不论男女，碰到这种情形要像约瑟一样赶快跑，赶快跑。对，那个时候你不能跪下来祷告，跪下来祷告他说，哎呦，你好强壮哦，这时候你只有跑。自以为站得稳的要小心，免得跌倒。约瑟得胜了，当然代价很高，但是有福的。大卫也碰到这种事情，大卫失败了。大卫看到他部下的太太洗澡，动了淫念。这时候他年纪应该比较大了。事实上，大卫碰到另外一个引诱，类似的，是他年轻的多的时候。那个时候，大卫得胜了，就是拿巴的故事。我说一下，撒母耳记上25:2，拿巴是一个大富户， 他为人刚愎凶恶，他的妻子名叫雅比该，是聪明美貌的妇人，这是典型的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。这么聪明美丽的雅比该怎么会跟这么凶恶的拿巴，不解风情的拿巴成为夫妻，我们真的不知道。大卫那个时候在逃亡，逃亡跟随他的有几百人，说的直接一点但很难听，我们通常不会有这种想法，除非你看圣经仔细一点，这一群跟随大卫人都是土匪流氓，都是梁山伯的那些土匪，杀人不眨眼的。那么但是他们也要生活啊，几百个人怎么生活呢？拿巴很有钱，拿巴有很多的羊，这个羊是他的财富，或者说这个羊剪羊毛的时候剪下来的羊毛，那是非常珍贵的，就是财富，大笔的财富。在这个时候呢，很多的匪类就会来抢这些羊毛，大卫的仆人呢就对这些拿巴的仆人和羊群非常善待，他们保护了他们，没有让他们被土匪抢走。然后剪羊毛剪完了，哇，那就赚了一大笔钱啊。大卫就打发十个仆人说，你们去见拿巴，对那个有钱人说，愿你平安呢，你问问你的仆人，剪羊毛能够这么顺利卖这么多钱，这我们有点功劳，我们保护了你们。你现在赚了这么多，给一点赏吧。拿巴听到就说，哦，你居然敢向我收保护费啊，没有东西给你们，不但没有东西给你们，我知道你们是谁，你们是背叛扫罗的，我打个小报告过去你就没辙了。拿巴的仆人大卫的仆人就回来报告大卫，大卫就火了，带刀，400个人带着刀向拿巴家里来。后来大卫跟拿巴的妻子亚比该说，如果不是你拦住我，如果不是上帝借着你拦住我，拿巴今天全家男丁一个不剩。大卫很凶的，大卫很狠的，大卫这个时候年轻，血气不能说方刚，也是很刚的。我要把你们，他准备用这400个人把拿巴全家都杀掉。这个时候一个仆人跟拿巴的妻子亚比该说，那个大卫哦，他的仆人过去一段日子都对我们非常好，保护我们，没有让我们被伤害到，现在他希望主人给一点东西，主人对他们很凶，哎，这你要赶快想个办法。亚比该就非常聪明，非常迅速地预备了各样吃的东西，非常多的吃的东西，然后去迎接大卫。当大卫碰到亚比该的时候，大卫就发脾气了，大卫说，我做了这么多好事，为他看守羊群一个不失落，我实在是错了，他以恶报善，我说了哈，明天这个时候拿巴家有一个男人活下去，愿神罚我。亚比该见了，听到大卫这样说，他就跪下来，下了驴跪下来，然后说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实在是不知道这件事情，拿巴这么富裕，看起来都是亚比该帮他打点的，他说我不知道这个事，我糊涂了，你不要听这个拿巴的话，他实在是愚顽了，但是我来这里赔不是，这么多吃的给你，给你的仆人，这么多礼物给你，给你的仆人，你饶了我们吧，饶了拿巴吧。他很会讲话，礼物已经消了他的气，讲话他还要讲更多一点。他说，你在被人逼迫， 你在被人逼迫的时候，意思当然就是被扫罗逼迫，耶和华保护你，耶和华保护你，因为你在再狼狈的日子、逃亡的日子、被人伤害侮辱的日子，你不要流无辜人的血，你不要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。拿巴是一个愚蠢的人，但是拿巴不给大卫的仆人任何东西并没有错，那只是证明他很小气，不能证明大卫配拿这些东西。我没有请你来保护我，我没有请你，你要做这个事，我到时候不给你钱那怎么样？我们没有立什么约定啊，我没有请你来保护我，你保护了我不给你钱，那只能说我很小气。你如果流了拿巴的血，就是流无辜人的血。你以后做王了以后，你想到这个事会心里不安的。一方面他劝拿巴劝大卫，哎呀对不起对不起，然后有东西来赔礼，这已经消了大卫一点气了。然后又说你以后会做王，这更是消大卫的气。然后说做王你想到这件事你不会后悔，你想到你在逃难的时候你没有变成扫罗，扫罗就是流无辜人的血，你现在杀拿巴你就跟扫罗一样。耶和华赐福你的时候，请你纪念你的婢女就是我。大卫说哦，感谢主，现在你来迎接我，你的见识应当称赞，你拦住我流人的血了，好吧，我现在会饶了他们。大卫接受礼物，他们就分开了。过了十天，耶和华击打拿巴，拿巴就死了。各位，大卫看到亚比该，大卫听到亚比该，大卫对拿巴一肚子火，看到听到亚比该，他不应该放亚比该走的，或者说以他是一个罪人，以他是一个年轻人，以他是一个惶惶丧家之犬被人冤枉逼迫的人，看到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小姐在前面，大卫更应该动淫念，大卫更应该动凶念，大卫更应当带人去杀拿巴娶他的妻子。大卫忍住了，不敢得罪神，忍住了。亚比该也忍住了，亚比该那么漂亮，那么聪明，跟那么愚顽的一个老公在一起，天天都哎呀，天天都是就是鲜花插在牛粪上嘛。现在这么英俊，这么识货的一个男人在他面前，拔示巴跟大卫通奸的事可以在这个时候发生，更有理由，他们年纪更轻，更是冤枉委屈，更是哎呀心心相印啊，恨不早见夫君啊，恨不早见夫人啊，他们忍住了。我说他们一定是心心相印，因为拿巴死了以后大卫就娶他为妻。哎，为什么到后来在他有那么多妻妾做王的时候，不是被人追杀的时候，一切都很舒适的时候，他犯罪了，而在这个艰辛危险艰难的时候他站住了。我们每个人这一生都有很多的风浪，很多的水火，很多的引诱，很多的压力， 要结出果子来，要赚更多的钱，或者说把我们的恩赐发挥得更多更大，要把主的工程、主的园子建造起来，金银宝石的工作，要让我们的田地、耶和华的田地丰富。我们需要主的恩典，而主给我们的恩典是丰富，是够的。主给我们的恩典不仅是这些舒适的恩典，这些优秀的恩典，主给我们的恩典也常常需要有火炼的试验。亲爱的弟兄，有火炼的试炼临到你们，不要以为稀奇，似乎遭遇非常的事。我们求主让所有的事临到我们有造就，所有的事临到我们，我们的工程被试验的更好。这是一辈子的事，也是每天的事，也是每件事，大事小事，求主帮助我们。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。主啊，你来救我们罪人，我们完全无助，完全污秽，完全没有办法站立得住。我们从归向你，到我们跟随你，到我们走完这一生的路程，没有一件事，没有一个场合不是需要你完全的扶持、拯救、赦免、恩待。我们感谢你，你的救恩是完全丰富的。主啊，但是你的救恩也是严苛的，你要求我们做的事，我们没有一件能够靠着自己做得到。我们求主帮助坐在这里的弟兄姐妹，可能有些在电视机前面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已经胜过许多的艰难，求主帮助我们，继续要你扶持，不但让我们胜过，而且继续得胜，不但继续得胜，而且谦卑继续依靠主，而且彼此扶持。因为我们当中总有人或许是跟不上，我们求主怜悯，不仅是我们当中，我们在各教会都看到人的软弱，信徒的软弱，我们都看到我们自己还有众信徒，我们在引诱、试探、压力中间多么容易跌倒，多么容易赖在烂泥中不肯起来，多么容易喜悦情欲中的快乐，不喜悦正直善良中的果子。求主帮助，求主扶持，更新我们，复兴教会，复兴弟兄姐妹。若是你的旨意真是我们难测，是这么难走，就求主让我们继续能走下去，继续走下去不骄傲，走下去不自大，甚至走下去知道自己是幸福的，是蒙拣选、蒙恩待的，不自怜、不自傲、不自大，谦卑、柔和、勇敢、坚定，继续彼此扶持的走下去，多结果子归给主，多把教会建立的好，让主喜悦。谢谢主，奉主的名祷告，阿门。愿神赐福大家。